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从心里面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，虽然天地都会灭去，但是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。主，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用你的话成就了你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。主，让我们每次当我们看到这些大地、这些山川、这些宇宙，这些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很激动的时候，你让我们也想到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定义的就是要听你自己的话，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。求你自己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，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打下一个基础啊。那么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，我们也提到，有很多人呢，对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，他们很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我真的是很诚恳地告诉你，如果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你不相信的话，那么圣经后面你也不需要相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，圣经里面的话，如果你觉得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问题的话，那么后面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一定会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很感谢神，神在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，他讲了四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创造宇宙万物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人犯了罪，第三件事情就是洪水的事情，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变乱与音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在三章十五节，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边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那个你呢就是撒旦，他就是告诉撒旦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神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所有的事情会发生了，所以他也知道我们人会犯罪，他也知道我们人会需要救恩，所以他在创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定了这个救恩。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从创世纪十章跟十一章呢，这两章是很有意思的啊，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看这两章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看这两章经文呢，大概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从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，在这里讲什么呢？就是讲挪亚他们出了方舟之后，他的三个儿子跟三个儿媳，他们就从他们开始就照着神跟挪亚所立的约，神的应许和恩典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啊。那么所以第十章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看，就是很简单的讲说，他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分布了全球。那么第五节、第二十节、第三十二节，刚才我们所念到的，说他们的后代，还有第一节哈，说他们的后代将各国的地土、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、宗族立国啊。然后呢，第二十节他又说，韩的后代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方。然后二十五节他就讲到法勒，这个法勒呢，他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分地居住，人就开始分开居住哈。那么然后到了这是一段啊。然后呢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先暂时把它放下来。然后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二节，就讲到闪的后代，闪族人的后代啊，闪美族，我们现在所讲的 Semitic， 那么就是闪美族他们的后代，从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记载。那么这些从第十章还有十一章第十节开始，他所记载的都是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事情。所以在第十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们就开始分开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啊，特别是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， 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个法勒，法勒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。那么法勒呢，其实从洪水之后一直到他的时间，大概差不多就是一百年的时间啊。那么亚伯兰出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回去算的话，亚伯兰出生的时候闪还在的。好，那么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把这个背景告诉你们一下哈，然后让我们去开始看这一段经文。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亚弗，一个是闪，还有一个是韩。那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去看，现在很多考古学家慢慢他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哈，慢慢的那些人现在原来是在哪里都慢慢找出来了，而且找出来这个人与人，人种与人种之间都有一个关联的啊，这是考古学家所看到。但是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啊，那么第一节呢，第二节他说亚弗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亚完、土巴，还有米色、提拉。那么他们都分散在哪里呢？他们都分散在里海跟黑海啊附近，特别是在里海跟黑海的北边。所以在这里面有许多真的是现在所谓的苏俄那个地方他们的后代啊。那么当然现在人换得很厉害，变来变去的，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很确定的哪一个族就是哪一个族，但是考古学家他们就相信亚弗他的后代就是在那一带，然后后来这些人就开始往西移动，然后就进入了东欧，然后就进入了欧洲啊。那么这是亚弗的后代。那么亚弗的后代也有一些就开始往东走，走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就开始进入亚洲，开始进入印度，开始进入更远的西伯利亚这些地方。这是考古学家他们慢慢从一些名字上啊，他们慢慢看出来。有时候我们中文很难看得出来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，但是你如果去对照英文的时候，你再去看一些考古学上面的这个事情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人就是用这个名字啊。那么这是亚弗的后代。那么韩的后代呢，是古时麦西、弗、迦南啊，古时的儿子呢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古时呢，就是现在的北非啊。那么麦西是什么呢？Mithraim， 这个是希伯来人他们称呼埃及的，其实就是麦西 ，OK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有一个迦南，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，韩他的后代呢，大概就是在非洲，还有南边就是巴勒斯坦地的南边。那么也有人呢，就认为说韩的后代呢也往东走，哎，所以他的到后来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上看到韩的后代。有一个族人叫做悉尼人啊，那么悉尼人呢，很多人就认为是亚洲人，或者是说中国人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说 Sino-America 是什么？就是亚洲跟美国，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呢，这是人家认为我们中国人呢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要不然就是亚弗的后代，要不然就是韩的后代 ，OK。那么这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的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到了法勒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在洪水之后一百年左右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然后呢，他在第十章的时候，他比较少讲闪的后代，一直到第十章、第十一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闪的后代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很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第十章我们所看到的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啊，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。那口音是代表什么呢？口音就代表好像我们讲话一样，比方说咱们讲中文，对不对 ？OK。那么另外还有呢，这个言语是什么呢？言语就是我们所用的词汇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vocabulary， 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挪亚一家人哈，他们总共有几口啊？所以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船呢，如果从象形文的话，那么后来演变成这个一个舟，然后旁边有几口啊？有八口啊。那么他们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口音言语就是说他讲话，然后呢所用的词汇是一样的 ，vocabulary， 其实我们从现代人的例子来看，我们当中就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有从大陆来的，有从台湾来的，有从马来西亚来的，有从各地来的，我们都会讲中文，是不是啊？会不会啊？会 ，OK。那么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用的词汇不太一样？有没有？有注意到哈，真的是注意到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弟兄姐妹讲说立马，我就说什么叫做立马？哦，我说原来就是马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用的词汇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口音是怎么样？是可以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所看的字，可能当然现在有简体字跟繁体字之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例子，比方说从东南亚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讲中文，也可以通的，但是的词汇很多时候是不同的。其实约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不但是在讲话上面，在词汇上面也是一样的。比方说我们讲说欧洲西班牙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中间有40%是通的，所以你如果学会了西班牙文，你马上去学意大利文，你很快就可以 catch up 的。OK， 这是我们晓得的。然后希伯来文跟阿拉伯文也是，虽然他们写字的文字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发音是一样的。有多少？我告诉你，也是40%。OK， 那么然后这个，如果你去看那些这个字典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希伯来文跟非洲的所谓的这个 Ethiopia， 他们用的文字写字方法是不一样，但是发音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慢慢从这个地方了解啊。那么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那么他们出了方舟之后，我们不知道有多久，但是不会超过100年哈，他们就往南移动。那么这个如果你去从这个解经书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也有点往东南移动，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示拿地，就是现在所谓的两河流域，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腓尼月湾，对不对？就是幼发拉底河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河啊？底格里斯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现在的伊拉克，就是古时候的巴比伦一带，那么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。但是神吩咐他们要分散各地，生养众多。OK， 那么但是人有人的想法，人有人的观念，所以他们找到了示拿这一块地之后呢，他们一发现很适合人居住。我们知道其实人在古时候迁徙的时候都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啊？照着有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都照着有水的地方去。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。那么他们照着那个地方，然后再加上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宁禄，这个人呢，刚才我们念第十章的时候说他是世界上的英雄啊，他建立了他的国在巴别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人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，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他们所说的语言跟他们的口音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有一个环境非常非常好，可以让大家住在一起，然后又有人领导，有一个人很有能力可以领导他们。所以当时人的心里面想法是什么呢？在第三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就是我们看到的哈，他说来吧，我们要做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从考古学上去看的话，其实你知道真的是大部分的都是用石头建东西的。哎，但是在中东那边，特别是在巴，就是在这两河流域那边，因为他们的岩石很少，所以他们都是什么，都是 clay， 都是那些土啊，粘土。然后所以呢，他们就把它用来烧透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太阳晒的，很少用火来烧的，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的确确是用火来烧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作石头，然后又拿石漆当作灰泥。石漆就是现在所说的 petumin， 就是啊叫做什么石柏油，就是柏油。那么这个是在当地最多的，他们从考古学上面看，那个时候当地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啊，所以他们就来 做。然后呢，他们因为有了这个技能，有了这个技术，他们就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这个是跟神当初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分散在各地，然后要管理这地，要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这个是他们。当然从考古学上啊，你知道巴别，我们在后面读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他说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。但是在考古学上面，他们发现那个地方有许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塔的。然后他们发现什么呢？他们发现巴别是什么意思呢？巴别的意思就是说神明的大门。在那个时候，人已经开始建立了人的宗教，他们想要从地上通到上面去。所以他们建那个塔的目的是什么？建那个塔的目的就是希望天上的神明啊，这个神明包括 God， 我们讲说 God， 还有 Goddess， G-O-D-D-E-S-S， 就是说女神，希望他们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他们可以通到那里去，可以跟他们连上。这是巴别塔，这是当时所做的事情。那么塔顶通天啊，不但是要传扬名，而且他们要从地上走到天上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，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。神呢，他就讲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了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口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语音学的？那么我看了一些书，那么这些语音学的专家，或者是他们考古跟考古学有关的，他们一直都想，他们就是对这个语音啊是从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天下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？哎，还有就是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别，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用实验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但是他们承认一件事情。就是说在各种宗教上都有这种方式，特别是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不同的语音、不同的口音、不同的言语是从哪里来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把他们的口音变乱了，语言变乱了。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如果有一天忽然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一定会想，你一定是在讲我的坏话。这是我们从现在去想，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这样子，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人有他自己的计谋，人不愿意听神的，所以神呢就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我们在前面看到洪水，但是神已经告诉人说，神应许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，所以在这里其实变乱口音也可以算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看到不同的语言，对不对？这个有的时候我是很 amazing， 有的中国同胞跑到这个芬兰去，我就在想，哇，芬兰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次看一个什么照片，然后有些人在阿拉伯那边，我觉得这也很难。阿拉伯那个字虽然跟我们一样是从右到左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是从左到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是从右到左，希伯来文也是从右到左。其实我们慢慢就会发现，那么这些语音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人当初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神为什么可以变乱人的语音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交流的时候他是用话，对不对？在旧约里面叫做新约里面就我们叫做神的道 Logos， 就是神的话。 所以当神造了亚当的时候，神亚当马上就可以跟他交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神没有造一个 baby， 神没有造一个婴孩，他造了一个成人，对不对？跟他样子跟他形象是一样的。然后亚当，所以当神把这些动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亚当马上可以给他们命名。然后当神把他那个最漂亮，全世界最漂亮，我们在那个时候啊，是全世界最漂亮最漂亮最可爱的一个女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说，哇，这是我的太太。然后最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太太起个名字叫什么？夏娃。人会讲话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，但是人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把人的口音还有语言变乱，所以人没有办法在一起，所以被迫分开到不同的地方去。到今天可以说是占满了全球啊。那么所以这是我们前面第十章所看到的。那么第十一章第十节他就特别讲到闪的后代，如果你去计算的话，你去计算的话，你真的会发现这个法勒啊，希伯生了他之后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人就分开居住了。那么是多少年？就是在洪水之后大概100年，不超过200年，大概120年左右，因为中间少了一段，那么我们把它算上去的话，大概就是120年左右。那从第十一章第十节就讲到闪的后代，闪的后代一直推一直推推推推推到最后推到谁啊？亚伯兰。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讲亚伯兰的后代，然后就开始讲以色列人，然后就开始讲到犹大，然后就开始讲到最后讲到谁啊？就是主耶稣。这就是整本圣经神要借着这些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救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讲到这里。但是我们从巴别塔的事情我们学到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晓得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从挪亚他的三个儿子出来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学到的。我们学到的就是他们人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生养众多，因为这是神所赐的福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第二件事情我们学到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不同的语言，我们回到巴别塔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是神的审判，神已经答应不再用洪水毁灭人，但是他把人的语音混乱，让人可以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能够分散在全地上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人有人的方法，我们人有人的计谋啊，在特别是在那个时候，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能够达到天上去，但是神让我们知道是他下来而不是我们上去。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到 OK， 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去看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人要联合起来，虽然我们现在语言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通用的语言，你们记得是你们晓得是什么吗？就是零与一，就是零与一，就是电脑。所以我们现在人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联合起来，甚至在美国你会看见很多的电影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，让我们晓得所有的人可以联合起来，到时候我们真的是像巴别塔那个时代一样，我们可以通到天上去。但是我们从神的方法来看，神借着闪的后代，他拣选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亚伯兰，然后他又从亚伯兰后他的后裔当中，他选了一个子孙，他说你这个子孙要使万国得福。这个子孙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就是他所应许的弥赛亚。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去找他，而是他来找我们。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成了人的样子，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为我们流血舍身，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达到神人合一的进步地步。他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真正与神合一。这就是我们从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然后我们看见神他借着一个人来拣选，来祝福所有的人，不是我们人用我们的智慧、用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大家合在一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来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的事情，来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事情，来消除这些事情，都没有办法达到的。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从天上下来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解决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，他解决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分裂，他解决了我们的骄傲，解决了我们的自我，解决了我们的自大所带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。这就是主耶稣，你相信吗？